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叫做圣诞之后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啊，这个题目有的人觉得说听起来蛮怪的哈。马太福音第二章13到23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好，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阿爸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特别的，求你的灵特别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能够获取一个纯正的福音的信息，更新我们的生命，尤其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尤其的让我们再次的经历福音的大能。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讲到圣诞节圣诞节我想大家都同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节日，是吧？你想到圣诞节，你就想到哇，拥挤不堪的圣诞晚会，平安夜晚会，然后你就想到亲朋好友热情互访，对吧？送鸡送鸭，热情互访，然后你就想到了让人流口水的商家打折啊，很多人都会想到。随着圣诞音乐的响起这是我的感受哈，就会让我陶醉在一种特别的圣诞气氛中。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在唱这个圣诞诗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当圣诞音乐响起，你就可以闭上眼睛，你就会觉得自己就好像离北极圈很近了。然后漫天的雪花，白茫茫的大地，温暖的羽绒服，一边铲着雪，一边堆着雪人，又有装饰精美的圣诞树，上面压着层层的白雪。不过睁开眼睛一看，哦，这只是自己的想象，因为身处南方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雪啊。其实这个不是在讲我哈，我是在讲很多人。我们生活在南方，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雪啊，从来也没堆过雪人，是吧？而且像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气温一般都是20几度哈，你看我现在还穿着短袖，羽绒服基本上穿不上啊。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表达的是，圣诞节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日子，是吗？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哈。但是虽然圣诞节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节日，但是我发现在热闹的圣诞节里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凄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受到哈。什么叫凄凉呢？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圣诞节越热闹，圣诞节过后越冷清，圣诞节越是热情洋溢，圣诞节过后好像越是有点失落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有很强烈的感觉。圣诞节过了，对吧？平安夜的这个聚会完了，第二天圣诞节还有一些余温，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重回生活的平淡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上班、下班，还要加班，对吧？然后呢，做家务、做功课、做运动、刷牙、洗脸、睡觉啊。圣诞节过了以后，大概就是回到这样平淡的生活哈。我把这种回到凄凉、回到平淡，称之为叫节日后遗症。因为过了节以后，其实不只是圣诞节哈，过了节以后都有这种后遗症。为什么有这种后遗症？大家想过没有？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在伊甸园犯罪，你说这个跟犯罪也有关系啊？当然了，以后在天上啊，每一天都是庆贺，每一天都是节日。但是现在因为亚当犯了罪以后，任何的节日都不能够再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满足，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罪中，所以每次节后总是有淡淡的凄凉。那么这个感觉好吗？当然不好了，对不对？有人说那这个就是生活常态嘛，对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哈，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觉得圣诞节过后这种冷清啊，这个节日过后冷清有没有办法改变？有没有办法让圣诞节的美好的感受、热闹、热情持续下去、保持下去？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一直活在一个节日的气氛当中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办法？其实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其实是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有一个办法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 圣诞节本身啊，就是其实这个美好的气氛是可以持续下去。对不起啊，我把一个弟兄的那个我把他的这个屏幕给关掉，太比较影响哈。好，所以我盼望今天听讲到的这篇讲到的基督徒以及没有信主的朋友啊，都能够从这段经文当中得着启示，让圣诞节的美好的气息弥漫在你的生活中，让你的生活充满圣诞节所带来的奇妙祝福啊，想不想要啊？好，我首先把今天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今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3-23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他们去后，马太福音第二章13-23节啊，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耶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段经文其实内涵很丰富哈啊，如果你去看一些救赎历史相关的一些材料，你会发现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今天不想解释这么丰富的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个材料哈，我会提到，但是呢，我主要想讲的是圣诞过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持续拥有圣诞节的美好的气氛。那么这段经文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这次用归纳法，我们最后来讲这个主题。但是我先把这个经文的结构告诉大家，因为如果大家要来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应该怎么读哈。这段经文啊，其实很好分段，可以分成三段。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的结构非常清楚，请大家找一找哈，这段经文当中有三个应验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三个应验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指出来哈。第一个应验是在15节啊，有没有？15节说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的话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应验。第二个应验在17节，这是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对吧？还有第三个应验在23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那么根据这三个应验呢，我们就很快发现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小故事，是三个小故事组成的。每个小故事的最后一节就是这个故事如何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对吧？那么哪三个小故事呢？第一个小故事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逃往埃及，这是第13-15节。第二个小故事是希律王杀害伯利恒附近的婴孩，16-18节。第三个小故事是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回到加利利，并且定居拿撒勒啊，这是第19-23节。所以这段经文很好分段啊，根据这三个小故事，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部分叫做受苦的救主，我把它的题目定为受苦的救主，就是耶稣逃往埃及，其实显明了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受苦的救主啊。好，第二部分是讲的是受苦的子民啊， 受苦的百姓，受苦的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受许多苦难，拉结要哭他的儿女啊，所以他们需要并且等待神的拯救。好，第三部分讲的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神赐给他的子民是怎样的一个救主呢？拿撒勒人耶稣，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等会来讲哈。所以这个经文大致的结构可以分成三段。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三段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对我们今天过圣诞节有什么帮助。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是一位受苦的救主。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三到十五节哈。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因为希律必寻找这个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啊，这里要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啊。前一段的经文其实提到的是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受了神的启示，然后他们来见耶稣。他们首先去的是耶路撒冷见了希律王，对吧？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王应该生在耶路撒冷。结果希律一听就很害怕，说啊，你们赶紧去找这个弥赛亚王，然后他有一个诡计在后面啊，就是要去谋杀耶稣。那么东方博士受了神的启示，在梦中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回去，所以他们就从别的路走了，然后没有去汇报希律王，对不对？他们走了以后，伯利恒就成了一个很凶险的地方。因为这个希律王老奸巨猾，他已经知道弥赛亚已经即将降生了，而且弥赛亚的降生他也知道是威胁到他的统治的，所以他决意要把刚出生的弥赛亚就扼杀在摇篮里啊。但是博士迟迟不来怎么办？于是希律王就下了狠心啊，他要亲自来杀死所有有可能成为弥赛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啊，看到下一节经文，希律王就要杀死这个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婴啊，所以非常凶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伟大的，这时候神就差遣了天使，再一次的启示约瑟，然后带着一家人逃到埃及啊。有人说为什么是埃及呢？因为埃及那个地方不归希律管，而且埃及经常是以色列人逃难的地方，对吧？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碰到饥荒就下埃及，雅各也是碰到饥荒下埃及，还在埃及住了四百年，后来出埃及啊。希律王虽然凶险残忍，但是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讲了一个四个字，叫做梦中启示。神却用他的大能在保守他的仆人约瑟和玛利亚一家啊。如果你自己在家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留意到，我们说整个的弥赛亚降生的叙事，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叫弥赛亚降生的叙事，天使一共向约瑟在梦中启示了几次啊？你们猜猜看，一共启示了四次啊。第一次是约瑟想要休掉玛利亚的时候，然后天使启示，而且还赐下了耶稣的名字。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约瑟要带一家人逃脱希律王的魔爪逃到埃及。第三次是约瑟听见希律王那个天使告诉约瑟希律王死了，他可以回到以色列去。然后第四次是指示约瑟去加利利定居啊。所以整个的弥赛亚降生叙事，一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一共有四次天使神界的天使给约瑟的启示。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个代表神在主导整个的这个弥赛亚的降生叙事，神在主导这整个的故事情节，对不对？我们知道这四个梦就主导了整个弥赛亚降生叙事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在保守着他的仆人免遭一切的灾祸啊。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就看到了说凶险的希律王，这个凶险的环境，神的大能啊，非常的奇妙。好，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哈，这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人就会很自然的就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神有能力保守约瑟一家，对吧？ 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的让约瑟一家逃到埃及然后再回来呢？你其实很简单嘛，你说哎那个可以在就在伯利恒住着，然后那个希律王来谋害耶稣的时候可以让希律王的兵丁迷了眼睛，然后看不到他们，他们仍然可以住在伯利恒。神可不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啊？也可以的。但是为什么神要大费周章的让约瑟逃到埃及然后再上来呢？哎，如果你们继续往下看你就知道了啊。其实约瑟一家逃到埃及是神的旨意啊，为了证明耶稣的身份啊。前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被称为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他又被称为以马内利，记得吗？他与神的百姓同在。但是怎么证明呢？所以在这里这个逃往埃及其实要证明这件事情，耶稣的身份。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节经文应验了哪个先知所说的话？应验了何西阿先知。旧约有个何西阿先知，这是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的一节啊。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一章一节是这样说，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他小的时候，他婴孩的时候，神把他招从埃及招出来。好，那么这个应验的这个旧约经文哈，就把两个很重要的事件给关联起来了。哪两个事件关联起来？第一个就是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以色列家全家因为饥荒下埃及，然后后来四百年以后由摩西带领出埃及，这是一个事件，对吧？第二个事件就是耶稣下埃及，也是因为逃难下埃及，然后呢又被神呼召出埃及。所以这两个事件在这个二章十五节这个经文当中就被关联起来。那么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关联呢？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了解的。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当年的以色列出埃及其实就是预表着今天主耶稣出埃及，对不对？在旧约当中，神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以色列，今天神出埃及招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个关联为什么要这样关联呢？其实就是为了表明耶稣其实就是他的神的子民所盼望的，甚至是全人类所盼望的救主。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把这两个事件关联在一起，你会发现以色列就是预表耶稣的。所以耶稣又被称为，很多神学家说耶稣就是真正的那个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真儿子，耶稣是神的真儿子，他是真以色列，所以他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你们记得吗？在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啊，在创世纪22章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叫做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神就对亚伯拉罕是谁啊？以色列的先祖，对吧？对以色列的先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请问亚伯拉罕这个后裔是谁呢？其实就是以色列啊。地上的万国都因以色列得福，这什么意思？当神从以色列出埃及把他们招出来的时候，神不仅是让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苦难啊，神更是让他们成为什么叫知道吗？叫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的，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就是成为地上万国来到神面前的中保，地上的万国都借着以色列来到上帝的面前，通过以色列，地上的所有的人，全人类都来认识神，然后得到神的祝福和拯救，来敬拜神，然后进入永恒。所以你这样一想你就知道了，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这句话其实背后的含义就是耶稣就是那真以色列全人类的救主。好，不过讲到这里以后，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把前面两节经文跟二章十五节放在一块，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非常震撼人。什么结论？ 这位全人类的救主竟然是一位受苦的救主，你们看到吗？这个耶稣他不是在长大成人以后渐渐受苦，他一出生就受苦。别的婴孩有舒适的婴儿床，有安静的房间，有甜美的睡眠，耶稣有什么？坚硬的马槽，冷冰冰的马槽，嘈杂的马棚啊，还臭烘烘的，还有令人不安的逃亡生涯，对不对？而且不仅是耶稣的出生，你翻开圣经，翻到四福音书，你去读，我们不难发现耶稣的一生都是受苦的啊，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直到他在十字架上痛苦死去都是受苦，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为受苦的救主。好，所以读完这三节经文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圣诞过后圣经把我们的思路引向哪里啊？很明显，圣经把我们的思路引向这位受苦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吗？你说圣诞过后哪里有看见？耶稣的出生就叫圣诞，对不对？圣诞，圣子诞生，就是耶稣出生。耶稣出生以后发生什么？耶稣逃亡，救主逃往埃及受苦，所以圣诞是一个开始。圣诞过后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事表明了他是救主。所以我想，如果你愿意按着圣经的思路去过圣诞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圣诞节之后，其实你可以随着圣经的思路继续思想下去，你就知道，哇，你要思想一位受苦的救主。所以庆贺圣诞节本身怎么庆贺才正确啊？庆贺完圣诞节以后，后面还有续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如果你没有续集，庆贺这样的圣诞就没有意义哦。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降生的一个某某人，然后你庆贺一下，然后你就回到你自己的生活，这个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只有你庆贺完圣诞说，哦，这是救主，我要继续了解他，我要明白他，我要认识他，这个时候才跟你有关，因为这位救主是你的救主，也是我的救主，是吗？所以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圣诞节不要白白的过了，圣诞节过完以后，我们要去思想一位受苦的救主。好，那么这个圣经的作者讲完了第一个故事，他并没有停在这里啊，他继续又讲了下面两个故事。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整段经文有三个故事组成的，对吧？好，这三个故事是一个完整的画面哈。那么第一个讲的是受苦的救主这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讲什么呢？哎，你会发现是讲的是受苦的子民，神的百姓啊，是受苦的。我们来看第二章十六节哈，希律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哇，这个希律王果然是生性残暴啊，是吧？啊，因为他找不着婴孩耶稣，他就说，凡是把有可能是耶稣的，全部给我杀了。啊，那有人说，哎，这个事件好像在历史上没有被记载。其实，伯利恒并不是很大啊，伯利恒大概有1000户左右。那1000户呢，有人说大概这个男婴哈，可能有几十个吧。那杀死几十个孩子，在当时这种社会里面，可能就不会被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百姓是不是在受苦啊？他们活在暴政之下，连生命的保障也没有，所以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当时犹太人真的很热切的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拯救他们出黑暗入光明。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发生在这些受苦子民身上的竟然又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我们来看第17节和18节哈，我们来看，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马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在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人可能不知道拉马和拉结，拉马是个地名啊，拉马是位于以色列便雅悯境内的 南地便雅悯境内一个地方。拉杰是谁呢？拉杰是雅各的妻子以色列的祖先雅各后来被改名为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妻子叫拉杰。拉杰被称为一个悲伤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拉杰是难产死的所以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死，她是个悲伤的母亲，而且拉杰呢就被埋在伯利恒了所以当这个犹大地，当以色列地发生灾害，这个以色列的后裔被屠杀的时候，拉杰就哭了，对吧？那么这一节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节经文其实是引用旧约耶利米书第31章15节，当时发生的情况是犹大国亡国了犹大国亡国，然后亡国的时候，这个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发出哀叹耶利米书31章15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使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当时神的子民被巴比伦军队屠杀情况相当惨烈这先知耶利米是见证者。那么好，那么现在希律王又来了，希律王竟然在同样一个地点伯利恒，拉杰被埋的地方，屠杀以色列的男孩，就如同当时亡国的时候神子民所经历的痛苦所以大家明白这些经文在讲什么。不过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尤其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摩西的故事。为什么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很像摩西其实就是跟摩西是很有关系。以色列民族曾经在埃及法老的逼迫下过着痛苦的奴隶生活，对不对？这个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法老为了不让以色列人继续繁衍下去，就下令杀死所有刚出生的男婴如果你们去读出埃及记前几章，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好。那么希律王杀死伯利恒的男婴不仅是与犹大国当时的悲惨的情况，亡国的时候悲惨情况相似，其实也与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所经历的相似。当时法老杀男婴，现在希律王也杀男婴而且根据这个犹太的这个有一个文献记载我忘了那个文献叫什么那个文献叫做出埃及记拉比大概是这个1章18节讲到说那个以色列这个摩西当时这个以色列的男婴被这个法老屠杀，就和希律王去屠杀伯利恒的男婴是非常相似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预表，就是摩西预表耶稣。摩西在埃及法老王的逼迫中出生，对吧？却逃过了埃及法老的谋杀，最后成为带领拯救以色列的救星。而耶稣也是在希律王的逼迫中出生，却逃过了希律的谋杀，最后成为人类的救主所以我问大家，这个耶稣是摩西代表什么意思？又是说明说其实他就是神子民的救主，像摩西一样是一个中保。好，我请大家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然后你就开始慢慢明白说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圣经的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前面讲到耶稣是真以色列，对吧？好，救主，祭司的国度，救主。现在又讲到他是新时代的摩西，又是救主，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他来拯救谁？哇，拉杰在哭他的儿女。所以这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串起来在讲什么？这两个故事串起来我觉得很清楚，就是受苦的救主来到受苦的子民中，来拯救他们出黑暗入光明，对不对？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圣诞过后，耶稣出生过后发生的是什么？受苦的救主将要拯救受苦的子民，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的信息。我们好像听到神在这样说，他说圣诞过后，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他将要拯救我受苦的百姓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按照圣经的这个思路，在圣诞节之后，我们应该去思想什么呢？我们应该去思想的是福音的信息。我们应该去思想，因为受苦的救主来到受苦的子民当中，而我们就是这受苦的子民。圣诞只是一个开始，它只是救主拯救世界的开端，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以前有一个老牧师曾经讲过，他说其实人生很苦啊，人生有四大苦难。有人说，哎，我还没有经历啊。如果你年纪比较小，其实你年纪比较小也应该有经历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很多痛苦呢，说明你年龄还没有到。人生有四大苦难，第一个苦难叫做成长的苦难。从小孩子到成年人，我们吃了很多苦嘛，哎，读书苦不苦啊？找工作苦不苦啊？要找婚姻的伴侣对象苦不苦啊？很苦啊，对不对？但这些苦还很少哈，不是很多。后面还有三个苦难，第二个苦难叫做疾病的苦难啊，疾病，如果你真的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会很苦。还有第三个叫做年老的苦难，孤独、衰老，这是苦难是很严重的。所以在日本有好多老年人自杀的，因为很苦。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死亡的苦难，没有人可以知道死亡的苦难，因为经受这个苦难的人都死了，他们无法再说话。所以人生有四大苦难，等我们慢慢的老了以后，才会慢慢的体会人生的苦难哈。那有人说，哎呀，我不求一生荣华富贵，我只求一生平安啊，我只求在夕阳下与相爱的人白头偕老，此生足矣啊，这总不苦了吧啊。我们当中有一些退休的哈，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美好的愿望终有一天会被死亡打破啊。当死亡无情的拆散一对恩爱多年的鸳鸯的时候，留在人间的寡妇官夫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这就好像先知耶利米说的话，他说啊，那个时候他不肯受安慰，因为另一半不在了啊。真的，如果你到了那一天，你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啊。所以人生苦多，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苦难，是因为你的时候还没有到。没有人能够逃避人生的苦难，因为这是我们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的结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来了，我们有了指望，知道吗？受苦的救主耶稣为受苦的你和我而来，他要把我们带出黑暗，带入光明。圣诞节的意义不是在于圣诞节本身，而是在于圣诞过后那个福音的故事。神邀请我们在圣诞节庆贺以后，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是基督徒，圣诞节之后正好是一个非常好回顾救恩的时候，而且你也可以邀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一起来与你分享这个美好的救恩的故事。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今天主就邀请你能够去思想啊，不要圣诞节庆贺完就庆贺完，去思想这个救主的救恩是怎样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小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好，还有第三个小故事。好，我们接下来讲第三个小故事。圣经的作者也没有停在第二个小故事，而是继续讲了第三个哈。那么这个第三个小故事跟这个受苦的救主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介绍了救主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其实很重要，因为当你明白这个称号，才真的明白受苦的救主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你才真的明白基督教的本质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第二章19-21节。西律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这个阴险残暴的西律终于死了啊，大西律解除了危机，所以呢，约瑟一家现在可以安全的返乡了啊。这次神又是通过天使 对吧，在梦中然后显示启示这个约瑟，然后约瑟也是再一次的非常顺服的听从了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回到这个以色列。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二章22-23节哈。只是因为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人王就害怕往那里去，就在梦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境内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拉撒勒，就住在这里哈。这个新王亚基老呢，他是希律的儿子，他按照历史记载，他也是个很残暴的家伙，所以他大概执政10年就被这个罗马政府给赶走了，就不让他再做王，失去王位了哈。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所以神在梦中又指示约瑟说不要往那个伯利恒，去到加利利境内。最后他们一家人在哪里定居下来了？在一个地方叫做拿撒勒拿撒勒这个地方定居下来。那么这个事件是偶然的吗？也不是。我们发现前面两个故事都应验了旧约预言，对不对？这个事件也应验了旧约预言。我们来看23节啊，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的话啊。但是问题来了哈，圣经学者去研究说，这个是这个引用是哪一节经文啊？旧约当中，他们找来找去没找着这节经文，说怎么这样的？马太是不是引用错了？还是马太引用的版本不一样？于是就有人猜测说，这节经文是不是引用那个以赛亚书第11章1节？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11章1节提到说，这个耶稣基督弥赛亚，他是叫做从耶西这个人的根生出来的枝子，从耶西的根生出来的枝子，就是从大卫这个子孙生出来的枝子。枝子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跟那个拿撒勒这个词的发音很接近，所以有人说，是不是这样？是那个这个是以赛亚书第11章1节。但是再仔细研究发现又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学者后来发现，这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应验先知所说的，这里先知啊是个复数，就是不是先知，是先知们。这句话正确的翻译是，这是要应验先知们，旧约众先知所说的他被称为拿撒勒的话。这就更令人抓狂了，众先知一节经文都没有找到，怎么众先知能够预言他是成为拿撒勒人呢？好，关键要明白这节经文，就要关键就要在拿撒勒这个词。拿撒勒这个词在旧约中从来没出现过真的，你不信你去查哈，你用圣经 APP 去搜索，你搜不到这个词的。那么拿撒勒到底表明什么呢？我们从一节新约的经文当中就可以得到启示有一次耶稣第一次碰到有他的门徒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讲过一句话拿但业碰到那个腓力去找拿但业，拿但业腓力跟拿但业说，耶稣就是拿撒勒的耶稣，就是弥赛亚。拿但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们记得吗？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在当时的文化中，拿撒勒虽然缺少圣经的其他的佐证，但是我们最起码从这节经文可以看到，拿撒勒是一个被人鄙视的地方。拿撒勒在圣经中代表着被人轻视、藐视、看不起。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里是讲到了众先知，应验了众先知所说的。因为旧约先知所描述的这位弥赛亚就是被人藐视。我举两个例子哈。以赛亚书53章3节，以赛亚先知说，这个弥赛亚他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难、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旧约先知说，将来要来这个弥赛亚是被人藐视的，换句话说，他是拿撒勒人。诗篇，大卫在诗篇第22篇中也说到，他说弥赛亚是虫子，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所以如果你去看旧约先知们所说的预言，你会发现他们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是一个 卑微不得了的人，他被人藐视，他不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不是一个英俊雄壮的将军，而是一个被人看不起，他没有家型美容，没有任何的美貌被人称颂的一个卑微的人。换句话说，他是拿撒勒人。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呢？弟兄姐妹朋友们，正是这样，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耶稣成为拿撒勒人？因为这世界卑微污秽败坏到极点，我们是卑微污秽败坏到极点的罪人，所以这个救主要成为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们受十字架的刑罚，他就必须成为拿撒勒人，他必须降卑成不能够再降卑的这个卑微的样子，来接近我们，认同我们，代表我们。由于人的败坏，他必须降卑到极致，如果他不降卑成为拿撒勒人，就无法接近我们。所以这就是神的爱，不是吗？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甚至让他成为拿撒勒人，而且还不止成为拿撒勒人，甚至成为一个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这个拿撒勒人一生为我们受苦，最后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亲身代替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出来。这就是基督福音的核心，上帝的爱也因此显明。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是这样来描述这位救主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段经文一共有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串起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受苦的救主为受苦的子民而来，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为我们逃往埃及，他为我们成为拿撒勒人。所以在这个热闹的圣诞节过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要就这样回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而是要继续去思想这位受苦的救主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将在新的一年里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圣诞节快要到了，你是否听到神对你的呼召？神说，圣诞过后，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这句话刚才解释了，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个诠释啊，一个总结。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不仅是解释了救恩，也是对你的呼召。我再讲一遍，圣诞过后，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所有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被称为神的儿子。在这圣诞节的时候，神给你传福音，神告诉你有一位救主为你而生。圣诞节过后，他要告诉你说，你快去寻找这位救主，听闻他的福音，因为我要从埃及这个罪恶的世界把你借着福音招出来，进入我的应许之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没有信主的人，你们听见了神的呼召吗？圣诞过后，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真的很奇妙。圣经就是福音，圣经中福音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来你在圣诞节对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呼召，就是你要盼着这个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领受福音，被福音更新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从罪恶的世界走出来，迈向更圣洁的地步，最后进入永生的国度。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改变我们的心，借着你的道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